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一，农历9月12，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福建扎实推进自贸区建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强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与越南总理会谈。
岑浩辉高票当选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候任人。国务院港澳办、澳门中联办、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祝贺选举顺利举行和岑浩辉当选。
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基本稳定，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东部战区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内地与港澳签署关于修订 CEPA 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
以军继续袭击黎真主党和加沙多地，其坦克进入联黎部队驻地，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福建是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2014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近十年来，福建自贸试验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试验任务。福建发挥多区叠加优势，不断扩大朋友圈，做大生意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田中青、万存玲、刘慧民报道。
近段时间，不少出口的新三样机械设备等高货值产品的外贸企业都选择使用了丝路海运智能集装箱装运。今年3月投入使用的丝路海运智能集装箱采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时查询动向。福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楠：
我们整个港口的智能化改造提升，智能集装箱、信息化平台、远洋气象导航服务，通过这些新智生产力的引进发展，对丝路海运的港航贸发展保驾护航。
作为福建省重要的对外经贸合作窗口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致力于打造丝路海运始发港。2018年底在厦门首开的丝路海运，如今已迅速成长为港航界知名品牌。目前，丝路海运联盟成员超340家，命名航线132条，通达46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座港口。厦门海关所属吉同海关稽查二科副科长陈李丽：
采取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方式，保障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品的竞争力。
今年是福建自贸区成立10周年。2014年12月获批以来，福建自贸区累计推出20批622项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275项，对台120项。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设立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探索，让物流贸易产业焕发出旺盛的活力。从2016年起，平潭出台跨境电商专项政策，扶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通过开通两岸直航集装箱班轮、小三通、高速滚装货轮等航线，率先实现与台湾北中南部港口客运货运航线全覆盖。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商务与物流处处长林兴旺：
近期利用平潭对台定点直航通道优势和台北桃园机场飞往欧美航线资源，推动南台海空联运通道的横带化运营。该通道自驶离平潭港 至搭乘飞往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国际航班呢，全程仅不到24小时。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持续深化审批服务领域改革。2023年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全链条审批与监管系统集成改革，推行一张审批网、一张表单、一张蓝图、一个窗口、一套机制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监管信息化管理体系。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项目投资审批服务科科长陈慈：
这项举措全流程数字化报件审批，构建项目审批、监管、执法信息联动机制，实现审批监管有效衔接。
福州片区全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合作新空间。作为一带一路新旗舰项目的全新合作模式，中国与印尼的两国双元项目已正式落地。两国双元项目不仅包括投资建厂、双方互为自贸区，更以供应链和经贸为纽带，打造互相促进的经贸发展创新示范区。福州新区袁弘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钟江伟：
未来我们福州新区袁弘功能区将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国际分工合作，全力做强产业、做大市场、做活贸易、做优配套，努力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有益实践。
潮涌东南，扬帆八闽，福建将立足特色优势，向改革要动力，以开放激活力，把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奋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处处长陈梅新：
我们将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开放平台提档升级，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对外贸易保稳促优，谋划实施一批实实在在改革举措，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本台消息，应越南总理范明正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2号晚乘包机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开始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裴青山和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等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稳步发展，中方愿同越方携手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李强是在结束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正式访问老挝后抵达河内的。离开万象时，老挝计划投资部长、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佩和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中国驻东盟大使侯彦奇等到机场送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2号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今年8月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越方更续传统友谊，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紧密团结协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苏林请李强转达他对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苏林表示，越方始终将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深化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越南政府驻地同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划，深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以及旅游、医疗、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扩大本币结算合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产业合作。 双方要深化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相互了解和感情，让中越友好事业代代传承。双方要坚持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扩大海上合作。中方愿同越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引领国际社会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明正表示，越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发展壮大，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越方愿同中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金融、投资、农业、科技、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旅游、青年交流。双方要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共同维护海上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互联互通、农产品、海关、金融、人力资源、媒体、教育等领域合作文本交换仪式。会谈前，范明正为李强举行欢迎仪式，李强还瞻仰了胡志明陵并敬献花圈。访问期间，双方将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声明》。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越南国会大厦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近年来中越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中方愿同越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根本遵循，坚定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方愿同越方拓展立法机构交流合作，大力支持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持续筑牢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陈清敏表示，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保持密切往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交流，为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2号在万象同老挝总理宋赛共同出席老挝马霍索综合医院大楼落成仪式。李强表示，马霍索综合医院是中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了老挝人民。中方愿同老方携手奋进，推动中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宋赛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对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支持与帮助，愿与中方一道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丰硕成果。中老两国政府、建设企业以及马霍索医院医护人员代表近200人参加仪式。
本台消息，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4号到17号出席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并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昨天举行，岑浩辉高票当选成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00人选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任期五年。在昨天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中，岑浩辉以394票当选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岑浩辉当选后发表感言表示，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也要向澳门特区负责。他将以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基本遵循，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加快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使命愿景。岑浩辉表示，他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创造性，听民意、惠民智、聚民力，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民生事业全面发展。
本台消息，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昨天发表题为凝心聚力奋发革新创造澳门更加美好未来的文章，祝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和岑浩辉高票当选。文章指出，这场重要选举的圆满成功，充分体现澳门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忠心拥护，对特别行政区成立25年来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坚定自信。澳门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岑浩辉爱国爱澳，善于团结，聚焦发展，重视民生，坚守国安，维护稳定，并开拓创新，勇敢突破。这也是澳门社会对新阶段新发展的热切期许。相信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任行政长官定能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创造澳门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昨天发表谈话，祝贺岑浩辉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并表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按照新修订的行政长官选举法举行，有效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此次选举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有力维护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确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和生动体现，为澳门加快发展凝聚了共识，汇聚了力量。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昨天发表声明，对岑浩辉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致以诚挚祝贺。他表示，相信新一任行政长官定能带领新一届特区政府和澳门广大居民持续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行稳致远，推动澳门继续取得下一阶段的新发展。现届政府将全力配合新一任行政长官筹组新一届政府，共同确保政府顺利换届。
澳门各界表示，相信新一任行政长官能带领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和澳门广大居民持续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行稳致远，推动澳门特区迈上新台阶，取得新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说，相信在未来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领导之下，澳门特区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澳门社会各界对岑浩辉先生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作为一名高等教育工作者，特别认同他关于做大做强澳门高等教育、建设高水平科研平台、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理念。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黄杰珍表示，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能持续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行稳致远。
对岑浩辉先生的高票当选及热烈的祝贺，我们期待岑先生带领下一届政府可以做得更好，把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做得更好，开创一国两制实现的新篇章。
澳门青年联合会秘书长戴家平，
在我们的之前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陈先生也充分听见了我们年轻人的意见，也希望陈先生能够在未来的五年为我们澳门青年人提供多一点的一个发展机会，特别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里面。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吴小丽，
我们也是有信心他能带领我们澳门一起向前发展，尤其是呢发挥我们一国两制的一个优势，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单月全国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0.4%， 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价格基本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满昭旭报道。
从环比看，9月 CPI 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8%， 开学季叠加中秋节日因素等影响，鲜菜、鸡蛋、鲜果和猪肉价格分别上涨 4.3%、 2.5%、 2.1% 和 0.4%。 从同比看， CPI 上涨 0.4%，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3%， 鲜菜、猪肉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22.9%、 16.2% 和 6.7%， 涨幅均有扩大。前三季度 CPI 温和上涨， PPI 降幅总体收窄。1到9月 CPI 累计同比上涨 0.3%， 涨幅由一季度的持平逐步回升到二季度 0.3%， 三季度进一步回升到 0.5%， PPI 累计同比下降 2.0%， 其中三季度同比下降 1.8%， 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 1.5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张学武说，
展望后期啊，随着存量政策有效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呢加快推出并落地见效，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呢将持续增强，预计四季度物价将进一步回升。
本台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风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近日签署关于修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关于修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将于2025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
陇东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甘肃段昨天全线贯通，该工程是我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外送项目，建成后可将西部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支撑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2024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南昌落幕，中国队收获混双男单和女单三个项目的冠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军13号称，在过去一周对黎南部展开的针对性袭击和地面行动中，以军共打死超过1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现并摧毁了数十个隧道竖井与军事设施。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超过50个火箭弹发射器，超过60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指挥据点。以色列宾亚米纳附近地区13号遭无人机袭击，受伤人数已升至67人。黎巴嫩真主党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13号夜间说，以军当天袭击努塞赖特地区的穆夫提学校，目前共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和妇女，另有80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对加沙城以西的沙提难民营发动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儿童死亡。多个巴勒斯坦武装说，当天与以军在加沙多地持续交火。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3号发表声明说，三个排的以军部队越过黎以临时边界线进入黎境内，两辆以军梅卡瓦主战坦克随后破坏拉米亚营地大门，强行进入营地。以军13号晚间说，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黎南部地区遭遇了大量反坦克导弹袭击，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就在以军坦克试图撤离受伤士兵时遭到攻击，坦克向连黎部队的营地后退了几米，在敌方停火且受伤士兵撤离后，坦克离开了该营地。以军声称，在此期间其士兵与连黎部队保持协调，并没有对连黎部队构成任何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明确，连黎部队人员及其驻地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此举可能构成战争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3号向古特雷斯喊话，敦促古特雷斯将连黎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交战区域。以外长当天重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国防部13号说，将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相关军事人员， 也帮助加强以色列防空能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3号说，朝方判断韩军方参与了近期无人机入侵事件，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指示朝韩边境的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
冰岛总理贝内迪克松13号宣布解散执政联盟，并提议于11月30号举行议会选举。贝内迪克松当天说，由于执政联盟内部在移民和能源政策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执政联盟无法继续运作。
肯尼亚选手鲁斯·切普格蒂奇在13号的2024年芝加哥马拉松比赛中以2小时09分56秒打破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并成为首位跑进2小时10分以内的女性。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加大驻企帮扶力度有关情况。下午，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也将在这里介绍2024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这两场发布会将释放哪些积极信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本周二，首批十只中证 A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中证 A500 ETF， 将正式上市并开放申赎。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将为您关注。
中证 A500 指数作为新国九条发布后推出的首支核心款级指数，它不仅能够反映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新兴产业成长，还为投资者提供了长期投资的稳定性。
本周五，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怎样的水平，三季度国民经济又将交上怎样的成绩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在现场带来报道。视线转向国际，黎巴嫩总理米卡提上周敦促联合国通过安理会决议，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实现立即停火。安理会通过决议和实现停火的可能性有多大？以方持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中国之声将为您跟踪报道。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结束了对欧洲四国访问。专家分析称，泽连斯基此次访问是希望尽可能获得更多财政和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在援乌方面也面临着财政压力。有关俄乌冲突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此外，日本首相石破茂上周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宣布解散众议院。日本政府决定当地时间15号发布下届众议院的选举公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石破茂上任八天后就宣布解散众议院，创下了战后首相当选后解散众议院的最快纪录。创纪录解散众议院的背后隐藏哪些目的？重新选举后，自民党和公民党还能否保住此前在众议院的绝对优势？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相关报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